祈祷圣牛，作者查尔斯·凯普斯。第三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都知道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被称为信心的名人堂，它讲述了所有那些通过信心成就伟大事情的族长们，他们借着信心将神的能力带到地上。经文中提到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、摩西、约书亚、拿和、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夫他、大卫和撒母耳，他们都是信心的英雄。我们会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三九节看到，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原文是赎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，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林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其余人。很多人读这些经文说，我听你讲关于信心和神的能力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困境的教导，但你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这些其余人的遭遇，有人被锯死，有人没有得释放，有些人没有得胜。自怜的聚会不是答案，你需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。很多人在人生中遇到问题时，就会去找一些经文，为自己举办一个可怜兮兮的聚会。他们说，这些人被锯死，有些人被折磨却没有得释放，所以我想这可能是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吧。人在困境中，总是想办一场自怜的聚会，陷入自哀自怜中。通常你可以拿一个人的圣经翻一翻，通过他划线的经文，大概就能够知道他相信什么。那些常常觉得自己可怜，觉得总是在问题和试炼中的人，他们在圣经里一定画着许多关于受苦的经文。他们会把保罗被打、被石头打、被监牢的经文都画出来。他们想否认受苦的身份，而不是认同得胜的身份。我们需要明白，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在生活、生命中活出得胜。无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的其余人遭遇了什么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查考第十一章的内容，我们还要查考一些其他经文，以此深入的了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的其余人的情况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至四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而造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信心问题，这里作者开始讲述活在得胜信心中的人。要记住，就算你开始 热切地追求信心，这并不表示你从此就不再会遇到问题。你的人生中仍然会有一些问题，但感谢神，只要你坚持神的话语，行在圣经的光中，你就可以在问题中得胜。你可以发现亚伯因着信也经历了问题，他的献祭之所以被神悦纳，是因为他的信心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亚伯的信心使他陷入麻烦。亚伯那时并没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应许，新约是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之上的。以诺的被提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这里讲的一个人是一个人，即使在旧约的之下，也活得如此的贴近神，在信心上如此的成熟，他因着信被接去了。以诺经历了他个人的被提，虽然那不是他所处时代的安排，被提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事情，但这个人借着信心穿越时代，对自己说，我现在就要经历被提。他借着信心超越了自己的时代，把一个原本不属于当代的应许带入到现实。我深信借着信心，在圣灵的智慧与引导下，我们可以预先进入千禧年时代，从未来带回一些那时将要显现的事物到我们这一代中，特别是那些将来要帮助千禧年降临的发明。信就是那未见之事的实底，没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十九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挪亚因着信，既然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蒙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，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所有这些事都是因着信而发生的。撒拉从神那里得了一个应许，他从这应许中生出盼望，并选择相信这个应许。他那时没有我们今天拥有的新约，但他有神向他说的话，并且相信了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至十三节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千万不要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死去。有个人写信给我说，我知道你所教导的，说人可以借着信心得医治，但我们的牧师说信心与医治无关，因为经上说那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。这位弟兄不是对圣经一无所知，就是在故意歪曲真理，因为这里所提到的应许是指弥赛亚的应许，是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他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。使徒行传第七章对此给予了一些解释。其次，神应许 所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将到。以色列民在埃及人数增多，日渐昌盛，使徒行传7:17。请注意这句话，神应许的日期将到，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不可能在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应验，因为神应许的一项内容是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多得数不过来，这在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是无法实现的。所以如果有人引用希伯来书11:13来说信心与承受神的应许无关，那是完全错误的。你当然绝对不该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死去。是的，他们存着信心死了，但他们从远处望见。经文的语境在表达这样一个事实，他们确实看见了那些应许，只是知道那些是将来要发生的事。用信心承受应许，有些人看见新约中的应许，那是为我们今天预备的，却只是从远处望见。但新约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，就像神对以色列人说，我已经将那地赐给你们，你们进去得为业吧。那地原本就属于他们，那是他们的产业，是神的旨意要他们得着。经上说，所传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希伯来书4:2。所以如果我们说，是啊，我知道圣经上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菲利比书4:19。但我想，那大概是指到了天堂以后吧。那我们就是在从远处望见这个应许，而不是活在现在。但信心永远是现在。圣经说，现在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希伯来书11:1。是现在的信，我们谈论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心，是现在时态的信心。使徒保罗说，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在他也是阿们的，哥林多后书1:20。换句话说，神已经对新约中所有的应许都说是了。新约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遗嘱，是最后的遗命。凭信心承受产业，如果你有一个有钱的叔叔，在他的遗嘱里写明你将继承他所有的产业，你会以为那是等你死了以后才会得到的吗？当然不会。你不会在你死后得到这个产业，你会在他死后得着。然而许多的信徒却被误导，以为他们到了死了以后才能得到属灵的产业。但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做后事的，一个遗嘱是在立遗嘱的人死后才生效的，当他去世他就得到了遗产，不是等你死。好消息是耶稣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得着所应许的产业。但是想要让遗嘱生效，我们必须用信心去与那些应许调和。你会怎样看待一个人如果说，我那有钱的叔叔已经把他所有的土地财产都写进遗嘱要留给我了，他有几百万的投资，全都会是我的哦，我真巴不得快点死，好让我可以得到这份遗产。你可能会怀疑他是在哪所学校毕业的，可是当我们谈到属灵的产业时，我们却多年来都用这种方式思考。魔鬼骗了我们，让我们以为我们的产业还遥不可及，但事实上我们的产业是在耶稣死的那一刻就向我们开放了，不是等我们死以后才有。我们不再是客旅，而是国民。回到希伯来书第11章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希伯来书11:13。 这是他们在旧约之下所承认的身份，但我们所拥有的是更美的约，是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之上。这样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。因为耶稣所成就的，我们就不再是外人或客旅，而是与圣徒同国的人。我们的国籍如今是在天上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做后嗣的，所以我们在新约之下的地位和产业远比旧约的人更美好得多。亚伯拉罕确立了这约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，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以撒。这件事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，我常常问神为什么会要求亚伯拉罕杀掉自己的儿子，但正是这一行为使这约永远生效有效。神向亚伯拉罕要他的儿子，这是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强大而有力，意味着亚伯拉罕，无论你有什么都属于我，甚至你的生命，如果我要向你要的话，当神说把你那独生的所应许的儿子献上为祭，亚伯拉罕并没有质疑，因他知道这约的分量。神要求亚伯拉罕去确立这约，要向宇宙证明亚伯拉罕可以并且愿意遵守这约。一个约若没有双方的签署是不成立的。神已经指着自己起誓要成就他的誓言，但亚伯拉罕会怎么做呢？神知道撒旦一定会在这约上来挑战他，说你和一个根本不可能遵守这约的人立了约，所以在这约尚未被挑战之前，神就吩咐亚伯拉罕先证明这约其实有效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死人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换句话说，当亚伯拉罕举刀要杀以撒时，神就已经接纳了以撒，视他为已被献上的祭物。如果亚伯拉罕不肯献上他的儿子以撒，那神就没有合法的权利将他的儿子献为人类的赎罪祭。但因为亚伯拉罕顺服了这约，他确立了这血约，并且这血约因此被盖上了有效的印章，永远成立。这一切都是借着信心完成的。信心的殿堂，以撒因着信就指责将来的事给雅各，以扫祝福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要出来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七节，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妓女拿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、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
不肯苟且得释放，原文是属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。这些人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谓的其余人。有人会说，那这些其余人呢？为什么他们会经历这一切？为什么他们没有得释放？神预备了逃脱的路，让我指出几条逃脱的路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会回答一些相关的问题。我想请你注意保罗使徒关于人生中所临到的试探和苦难的教导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。我们常听到这样引用经文，神不会让你承担超过你能承受的。但保罗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说的，试探必须是人能承受的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到十三节。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。保罗在说，撒旦不能够用超自然的方式来试探你，他必须用人所共通的方式来试探你，他不能带着某种超自然的试探来攻击你，他必须通过五种感官，肉体的感官来试探你。撒旦在他诱惑人的手段上是有限制的。我们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保罗也说，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。所以我们信徒拥有属灵的超自然的武器，这是我们所占的优势。而撒旦的诱惑只能仅限于肉体的层面，因此试探只能借着人所共通的事来临到我们。但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。撒旦是那试探者与毁坏者。你是否注意到保罗并没有说是神差派试探来的？很多人解读这段经文时会认为是神差来试探和患难，但当你读马可福音第四章时，你会发现耶稣说，那些苦难和试炼是从撒旦来的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是耶稣对善与恶所下的界定。耶稣是赐下丰盛生命的那一位，所有与生命有关的事情都是从他而来的。而贼撒旦来的目的就是要杀害、偷窃、毁坏圣经的平衡轴。所以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是整本圣经的分水岭，它是圣经的平衡轴。只要你对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有清楚的认识，那么你生命中许多疑问都能够解答。保罗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。忍受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意思是继续存留。如果这是事实，那么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的其余人没有忍受得住呢？这些问题是合理的。我提出这些问题是要你思考，因为我们有时被教义灌输久了就停止思考了。保罗所提出的是一个你需要理解的重要真理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逃脱的路。我知道这在新约中，但我在旧约中也看到这真理的印证。神拯救带领你脱离狮子坑，但那些 被狮子吃掉的其余人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保罗所说的旧约中也适用，那就说明确实有一条出路，但那些人要么就没有找到那出路，要么就是选择不走那条路，错过或忽略了逃脱之路。但神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使你能够忍受得住，希腊文中忍受意志，继续站着，持续存在。当你读到希伯来书11章37节，你会发现有些人没有继续存留。神的心意是我们继续活着服侍他，直到我们在地上完成他托付的工作。神不会因我们为信仰而死而得荣耀，他得荣耀是因为我们战胜了仇敌。正如有人说一句非常贴切的话，你不是靠为国家献出生命赢得战争，而是靠让敌人为他们的国家献出生命来赢得战争。所以保罗使徒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更深入查考的重要论点。参孙收了罪的工价，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被折磨、被石头打死、被刀所杀的人。我们就以参孙为例，他曾被神大大高抹，神的灵临到他时，他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。你知道，这绝不是出于天然的力量，这是超自然的能力，神特别高抹了他，而且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然而参孙所做的一些事虽然并不是神的高抹，但即使参孙陷在罪中，神的超自然能力仍旧会临到他。有一次他去到一个妓女家，半夜要离开时，敌人已将城门锁上要抓他，他身上的高抹太强大了，他竟拔起城门和门栓扛到山顶上。这人明明正在最终行走，但神的高抹仍然在他身上运行。我想特别指出这一点，因为这能帮助你理解今天你所看到的一些现象。仅仅因为某人身上有神迹奇事或高抹，并不代表神赞同他所做的一切，也不代表他是完全人。当神呼召一个人并高抹他，即使他在服事中有大神迹发生，也不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，甚至不代表他的话是正直的。我们从士师记第16章可以看见，参孙正是神怜悯和恩典的一个典型的例证。他虽然在罪中，但高抹仍然临到他。参孙泄露了神的秘密。我要说的重点是，为什么希伯来书第11章中的一些其余人受了折磨，参孙就是其中一位。士师记第16章记载，在他把自己高抹的秘密告诉人之后，他们剪了他的头发，他就失去了那高抹。于是他们把他捆绑起来，他们折磨他，挖了他的眼睛，然后带他下到监里去折磨。这就是折磨。他是希伯来书第11章中那些其余人之一，他受了苦却没有存留忍受得住。参孙没有选择逃脱的道路，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，参孙之所以受苦被折磨并且死去，是因为他的悖逆和罪。有些人会说，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临到这些人，神并没有参与其中，神已经预备了逃脱的道路。对参孙来说，顺服就是他的逃脱之路，但他没有选择顺服。参孙违背了神，他违背了神的旨意和目的，违背了他生命的呼召和高抹，因此他承受了极大的折磨，极多的痛苦，甚至失去了性命。神是有怜悯的，但即使在这一切之中，神仍然使用了他。所以你看见，即使人生命出错了，神仍然是可以使用他们。但这并不表示神认同他们所做的事。当然，神并没有认同参孙所做的某些事，神并不愿意参孙英年早逝。你们当中 一些人也许能够想起一些你所认识的人，他们的事工中曾出现大有能力的神迹，有伟大的医治布道会，但他们却死于某种疾病，但那不是神对他们的旨意，他们在某个方向地方错了。很多人会说，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这些人，或临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的其余人。既然神应许在每一次的试探、考验、患难中都为我们预备了逃脱的道路，那些人要么就是没有找到那条路，要么就是他们决定不走那条路。我们必须用这些经文的光来解释这类事。还有一点必须明白的是，新约之下的某些应许，他们在旧约中是没有的。所罗门对生命的评价，为了更深的理解旧约之下发生的一些事，我们来看传道书第四章，看看所罗门对当时生命的评估。我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，看了受欺压的流泪，却无人与他们安慰，欺压他们的有势力，他们却无人与他们安慰。传道书四章一节，你明白他在讲什么吗？他们那时没有圣灵，我们的安慰者与引导者。在旧约之下，他们没有安慰者，他们没有那位站在他们身边的帮助他们教导他们一切事的那一位。压迫者有权柄，而那些被压迫的人却没有能力，因为他们没有安慰者。自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人活着的活人，并且我以为那未曾出生未见日光之下恶事的人比这两等更强。传道书四章二至三节，在第一节中说完这些话之后，他用这几节把整个观点总结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死了反倒比活着更好。然后他继续思考说，若从未出生，倒比出生后死更又死更好。他说的是在旧约之下的光景，那时压迫者有权柄，而被压迫的人却没有帮助者，他们没有站那位站在一旁伸出援手的帮助者。新约是建立在更美的约之上，这是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，那些在旧约中受苦被折磨的人，他们没有安慰者。请记住，新约关于圣灵的应许是这样说的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十五节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逃脱的道路，使我们可以逃脱或承受生命中的各种处境。圣灵会向你显明那条道路，使你能够逃脱。但在旧约之下，他们没有安慰者，他们无法支取我们今天在新约中的应许。在旧约中，圣灵只降临在先知、祭司和君王身上，也有极少数例外，比如玛利亚，那只是特例而不是常规。普通的平民是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圣灵的同在，因此你可以理解旧约之下的人为何经历那样艰难的生活。所罗门是除了耶稣以外世上最有智慧的人，他说，我思想这些事，发现死了反比活着更好。因为仇敌有权势，而受压迫的人却无力抵抗。律法的咒诅，你是否注意到在旧约中几乎没有提到魔鬼和他的能力？因为在旧约中他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。如果他们一直待在神所与他们立约的遮盖之下，即律法书，他们就有神圣的保护。但一旦他们走出了这个遮盖之外，他们就成了撒旦合法的攻击对象，而他们没有能力胜过撒旦。这就是律法的咒诅， 一旦他们违背了律法而陷在咒诅之下，咒诅就像洪水一般倾倒下来，律法中并没有使他们有得胜的能力，有能力与权柄抵抗魔鬼。但在新约下，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咒诅，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。同时在新约之下，我们有权柄奉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耶稣的名。如今我们可以抵挡魔鬼，他就必逃跑，因为在这名里有能力。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所罗门说，我思想这一切之后，认定死了比活得更好。神对旧约并不满意，所以他将它改为更美的约。所罗门说的是对的，而神也确实改了。感谢神，他确实改了。今天我们有了安慰者，今天我们有了中保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的其余人，他们没有中保。当你有中保，有人能站在破口为你代求，堵住破口，那是极大的差别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的一些人被拒拒死。这并不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因为其中有一些事原本可以避免。这些被拒死的人中，有些人是为福音而死，成为殉道者，他们超越了职责的要求。这些事也许并不是神明确的要他们做的，他们认为这使命如此重要，因此仍然去做了。他们借着信心讨了神的喜悦。